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使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能够来敬拜你，来听你自己的话语。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的话实在是我们生命的粮。这些话是你自己借着你的灵向我们所说的，我们真的是愿意在听这些话语的时候能够领受，真正把这些话听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 不是存着听知识，也不是存着听更多新的过去还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乃是存着渴慕认识你的心。天父，我们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真是需要神你自己真理的圣灵亲自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来认识你。天父，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你自己在初期教会开始成立，而且福音从犹太人传向外邦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是怎么样来成就你的旨意，并且也让我们真正明白圣灵的工作在神的国度当中是如何来工作。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真是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上次我们是看第八章，我们谈到由于斯提凡受害，就迫使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向周围的地方散去，也就是向四周犹太地跟撒玛利亚这些附近的城市。那所以福音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撒玛利亚这个城。那我们上次就看见撒玛利亚人他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他们悔改，相信了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按照正常的规范，他们既然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奉他的名受洗，就应当领受所赐的圣灵。但是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的经验是一个非常态的经验，主要是因为犹太人在这个他们原有的神选民的这个概念之下，要突破这一种界限就是说他们与外邦人甚至撒玛利亚人可以说是半犹太人之间的过去的这些这种界限 跟分别，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要突破这个界限跟分别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神的主权就使得撒玛利亚人虽然奉耶稣的名受洗，却神的主权使得圣灵没有立刻就降临在撒玛利亚人身上，只等到耶路撒冷教会打发使徒去为他们祷告，并且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才领受圣灵，并且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也有圣灵的恩赐被赐下，使得在场的人知道圣灵确实被赐给他们。那我们就已经解释，主要也是为了一方面是为了犹太的信徒，或者说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使他们明白撒玛利亚人也是像他们一样，因着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被接纳进入这个整个弥赛亚的团体，所以他们可以看见撒玛利亚人也经历他们在五旬节同样的经历。另外一方面，使徒为撒玛利亚的信徒按手，也是使得撒玛利亚的信徒知道他们是被接纳的使徒们按手在他们身上，就表明与他们的认同，表明对他们完全的接纳。撒玛利亚信徒也需要这样的一个认同，这样子的一种 来自于使徒按手的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和表示，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接纳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团体，跟犹太人的基督徒是可以成为一个合一的一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呢，第十章是进一步福音被传给外邦人。那我们今天看的这里是讲到某一位特殊的一个外邦人和他的全家，这个人名字叫做哥尼流。所以在第十章开始告诉我们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这里我们看见描述哥尼流跟他的全家，这里提到他们是敬畏神。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外邦人被称为是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晓得基本上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也只有他们有神特殊的启示得以认识神，也就是认识耶和华。那所谓敬畏神的外邦人呢，就是在第一世纪，也就是耶稣的时代，或者说使徒的时代，在外邦人当中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厌倦他们祖先多神的信仰，以及这一种多神的信仰所带来的不道德的生活。我们晓得所有这些偶像的敬拜就是说本身常常都跟在道德上的淫乱跟败坏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厌弃了在过去他们祖先这一种多神的信仰，以及因此而带来的不道德的生活，像很多的庙宇里面有所谓的庙祭等等各样的各样在道德上的这种不圣洁。所以呢他们就转而去寻求犹太人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神。换句话说，因为当时希腊罗马世界很多的犹太人，我们第二章已经看到已经散居在整个罗马帝国的各处，所以这些外邦人他们既然厌倦他们原有的信仰，他们看见犹太人的信仰跟他们是有分别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来寻求犹太人所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神，并且也接受犹太教的道德标准和伦理的标准。那么这些外邦人甚至有一些他们也会参加这个会堂的敬拜，或多或少也遵守一些律法的规定，譬如说他们守安息日，譬如说他们也会禁戒某一类的不洁净的食物等等之类。所以呢他们几乎就等于是已经接受了犹太人的信仰，但是还差一步，就是他们还没有归化犹太教。归化犹太教意思就是他们要接受割礼，然后完全遵守摩西的律法，这就是归化犹太教。所以在当时所谓敬畏神的外邦人就是指这一类，他们愿意寻求犹太人所信奉的独一的神，也愿意接受神的伦理道德标准，甚至他们也遵守一些律法的要求，只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归入犹太教，没有接受割礼，而且愿意委身去遵行律法。那这一种外邦人就称之为敬畏神的外邦人。他们跟另外一种外邦人就是不但是有这种寻求犹太教所信奉的独一神，并且也归化了犹太教，也就是说他们就受了割礼，也委身遵守摩西的律法。好，所以哥尼流跟他的全家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敬畏神的外邦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多数都会到会堂里面去听神的话。那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是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我们晓得犹太人的宗教生活最主要的包括三个要，就是说在他们的宗教生活里面有三方面的敬虔的宗教生活，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 他讲到施舍，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坐在人的面前，然后也讲到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然后耶稣也讲到禁食，你们禁食的时候不要把脸弄得难看。所以犹太人的宗教生活主要的包含施舍敬虔的生活，包含施舍祷告跟禁食。所以可见这个哥尼流跟他的全家，他们确实也真的是愿意效仿犹太人过这样的一种敬虔的生活。那这里我们看到事实上哥尼流他常常祷告，很可能他也是像犹太人一样一天三次，犹太人通常一日三次祷告。所以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虽然马代波斯王下了一道禁令，除了马代王波斯王以外不可以向其他任何的人或神明祷告，但是呢但以理却仍然一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这个哥尼流和他的全家就是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呢他们是一个敬畏神的外邦人。所以有一天当哥尼流他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天约在申初，申初是犹太人一日三次祷告其中的一次，申初呢大概是早上九点，然后他们正午，然后还有呢下午三点，对不起，申初是下午三点。所以呢这个哥尼流他在申初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祷告，在祷告当中他就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一个神的使者到他那里去对他说哥尼流，于是哥尼流定睛看着这个使者就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所以哥尼流看到这个异象，有一位天使向他显现，那这位天使是神的使者，也就是说神所差来的。这位天使呢告诉哥尼流他在神面前他的祷告他的周记，也就是他这种敬虔的生活在神面前蒙神的纪念。所以现在天使吩咐哥尼流说，你要打发人往约帕去，去请那个称呼西门的彼得到你家里面来。所以哥尼流他就顺服神借着天使给他的吩咐，他立刻就打发了他的仆人跟一个虔诚兵往约帕去，要去邀请彼得。好，这是哥尼流他看见的异象。但是就在哥尼流见异象打发他的仆人跟士兵往约帕去的同时，彼得他在约帕也看见异象。所以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所以彼得这时候是在约帕那个削皮匠的家里面，时间是在中午的时候。那么我们刚刚说犹太人一天三次，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是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这时候彼得也上房顶上去祷告。那而他觉得饿了想要吃，因为这是吃午饭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提供一个背景，在他祷告的时候呢，因为他肚子饿想要吃，这时候就提供了一个背景，使得神在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处境之下，可以以一个意象来向彼得显明神的旨意。所以呢彼得就魂游向外，其实就是说在祷告当中他就看见意象。 那么这个意象是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就是有一块大的布，细着从天上降下来，在布里面有各种的走兽、昆虫跟飞鸟，所以这里面的动物呢，显然是掺杂了洁净跟不洁净的所有的这些动物在里面。那么就有一个声音吩咐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可是彼得他似乎是拒绝顺服神的话，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这句话他的抗议本身并不是表示他的不顺服，乃是这是神的律法的规定。神的律法在生命记十利未记十一章已经很清楚的说明哪一些东西是洁净的，哪一些是不洁净的。洁净的他们可以吃，不洁净的他们不能吃。所以呢，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抗议本身乃是出于他对于律法的顺服。所以他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但是呢，第二次这个布坠下来，就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是俗物。”换句话说，神已经把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别，把它怎么样，把它除掉了。所以神说：“起来，宰了吃，里面有洁净的，也有不洁净的。”那既然神这样子告诉他说：“起来，宰了吃”，表示说过去按照摩西的律法，确实神给以色列人的规定，有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生物，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的。但是现在这个布垂下来，里面有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的生物，可是神却说起来宰了吃，表示说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分已经被除去了，所以都可以吃啊。所以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这个意象一共重复了三次，这个就结束了。所以彼得呢，他对于看见的意象到底是什么意义，具有什么意义，他不明白。因此他心里面就在思想，当他心里面正在思想的时候，刚好哥尼流在意象中从天使所得到的吩咐，他照着去做，他所打发的人已经去到这个西门，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站在门外正询问说有没有一位叫做西门彼得的住在这里。所以呢，彼得呢，他我们前面看他是在房顶上祷告，那他这个时候正在思想求问关于这个意象的意义，而那个哥林流所打发的人已经来到门口。所以但是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彼得他感到很困惑，不明白他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他正在猜疑之间，正在思想的时候，圣灵亲自来把这个意象的意义来教导，使他能够明白。换句话说，圣灵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所以圣灵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我们刚刚已经说，刚好哥尼流差的三个人已经来到门口，圣灵说：“你和他们同去。”然后呢，圣灵说：“不要疑惑。”关键就在不要疑惑这个字。这个不要疑惑呢，或者可以翻译成不要迟疑，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不要做任何区分。你们翻过来十一章啊，你看第十一章的十二节，同样的字，那里我们中文就有一个小字。十一章十二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然后说什么？不要疑惑。然后我们看小字说什么？不要分别等类。所以这个不要疑惑，不要迟疑，这个字也可以解作，就是说这个字本身的意思也可以，也含有不要做任何区分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其实圣灵就是告诉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那么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这三个人都是外邦人，所以这三个外邦人来找你， 圣灵吩咐他说，你起来跟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不要迟疑，不要做任何的区分。然后当然最后圣灵说，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当彼得还在思想这个意象的意思的时候，这个意象本身所启示的乃是神已经把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之间的区分把它除去了。好，我们看，我们说那个意象本身是食物，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区分，神已经把它除去了。所以 神在 他见意象当中，当他说他没吃过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神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做食物，所以就表明神已经把这个区分就是把它除去了。可是圣灵在这时候把他的意象所表明的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分联系到洁净与不洁净的百姓。犹太人看他们是洁净的，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分别出来的，而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看为是不洁净的。所以圣灵这句话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或者说不要做任何区分。圣灵就把他意象所看见的，神把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区分除去，进一步引申到神将洁净和不洁净的百姓这个区分也把它除去。所以圣灵意思就是告诉彼得说，三个人来找你的是外邦人，但是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洁净和不洁净的百姓之间的这个区分，神也把它已经除去了。所以我们从接下来的28节，好，我们就可以看见彼得是了解这个意思。28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那么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背景，在犹太人使徒的这个时代，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鸿沟是没有办法跨越的。其实圣经本身并没有鼓励这一种的分歧，圣经当然对他们来讲就是旧约，这个旧约本身没有鼓励这一种的分歧，就是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做这种的分歧分别。相反的，旧约虽然向神的百姓宣告神向列国的审判，但是在旧约里面神也很清楚的表明，神对这些国家有神特殊的旨意，神是借着拣选一个家庭，也就是亚伯拉罕，然后借着这个家庭所产生的这个国家，要使得地上的万国都因此能够蒙福。换句话说，在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向亚伯拉罕应许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所以虽然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我们看见神宣告对列国的审判，那是因为列国他们所做的事是悖逆神。虽然他们不是以色列民，但是神是创造万有的神，因此列国仍然是属于神所掌管，因此神在他们身上仍然有这个主权，所以神借着先知宣告向列国的审判。然而神早就已经借着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显明神对列国的旨意，乃是神要借着拣选和赐福给一个家庭，借着这个家所产生的一个民族和国家，来使得万国可以因此得福。这是为什么先知书或者诗篇就论到将来弥赛亚的国其实是要承受万国为业，而且这位弥赛亚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将来弥赛亚的国临到的时候，万国都要登耶和华的山，他们都要登雅各神的殿。并且我们看到约珥书神的应许说，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上次已经解释，浇灌凡有血气的不是指所有每一个人，乃是指说凡是人类不再有区分了，不再区分种族，不再区分阶级、学问、财富，没有区分， 神要用他的灵浇灌那些悔改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不过犹太人却把他们蒙拣选的这个概念把它扭曲了，他们以他们自己是神的百姓，是神所偏爱的，同时他们就看外邦人是神所神所没有，就是说是不属于神的，不是神的百姓，以至于他们有一种就是等于一种特权阶级这种概念，所以他们就对外邦人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藐视。同时根据摩西律法的洁净跟不洁净的规定，他们就发展出很多的传统。当我说传统的时候，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本身并没有这样子详细条列这一些规定，他们从神律法所启示的原则就发展实际的一些条例，这叫做传统。就好像我们说安息日，安息日神的律法是说不可做工，但是他们却去制定什么叫做做工，就有380几条来详细列举什么是做工，什么是不是做工，这就是所谓的传统。那所以他们就根据律法上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发展出许多的传统，使得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产生了很大的鸿沟，产生了隔离。所以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是永远不会进外邦人的家，甚至我们这里看见哥尼流是敬畏神的外邦人，但是一个传统敬虔的犹太人也不会跨进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家，永远不会接受他们的邀请去到这个外邦人，甚至是敬畏神的外邦人的家，一切跟外邦人的交往都是被禁止的。那么当然一个敬虔的犹太人更是不会做一件事，就是不会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对于犹太人来讲，虽然律法没有直接禁止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往，但是律法所规定的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在犹太人看来，因为外邦人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如果他们跟外邦人来往的话，很有可能因此就会接触到不洁净的东西，而触犯了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所以敬虔的犹太人是绝对避免跟外邦人来往，他们绝对避免进入外邦人的建筑物，他们也避免接触外邦人所拥有的东西，那么特别是外邦人的食物，他们是绝对的是不可以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因为外邦人很多的食物可能是祭过偶像的食物，外邦人的一些食物也可能是含有血，所以那不要说外邦人食物当中也有很多可能是律法所禁止的不洁净的生物。因此呢，在所有他们拒绝与外邦人交往的这个形式当中，与外邦人同桌吃饭是他们看为最不能容忍的，也就是说犹太人绝对不会跟外邦人同桌吃饭。所以彼得现在神要哥尼流打发他的仆人去邀请彼得到哥尼流家，那我们就可以了解面对当时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样的一个鸿沟，彼得虽然身为使徒，他也没有办法突破这种障碍。所以呢，当哥尼流差来的人要来到他家要邀请他去的时候，彼得怎么样，肯定是不会跟这哥尼流的差来的人去哥尼流家。所以神必须在这三个人到达之前，我们看到时间上配合的非常好，在他们还没有到达将要进行路将近这个约帕这个城，快要到这个削皮匠的家的时候，彼得就看到这个异象，而他正在思想的时候，这三个人就已经来到门口，于是圣灵就教导他，就把这个异象的意义来启示。所以从我们看到的字句是很简单，但是彼得他很正确的明白了，在异象里面神 是借着意象启示了洁净跟不洁净之物的区分已经被除去了，但是圣灵就进一步把这个联系到洁净跟不洁净的百姓，而告诉彼得说不可有这个区分，不要迟疑，不可做任何的区分，这三个人你就跟他们去。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使得彼得明白，神不但把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这个区分 除去，也使得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洁净和不洁净的百姓，就是在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传统这样的一个概念上神也帮助他们明白，在神的眼里面没有这个区分不可以做这样子一种区分。所以呢，使得彼得就可以自由的接受这三个外邦人的邀请而去外邦人的家，不但可以接受邀请去外邦人的家，并且呢到了他们家，我们后面会看彼得事实上在哥尼流家又住了几天，住了几天就一定要跟外邦人怎么样同桌吃饭 OK， 所以所摆上的食物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条例这个区分也被除去了，所以他就可以跟他们同住，可以跟他们同桌吃饭，连这个所摆上的食物他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不用再顾虑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好，所以这是我们就看见圣灵给彼得这个教导，使他能够明白他所看见的意象的意义。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在这里最后圣灵说你跟他们去，不要疑惑，不要做任何区分，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那我们看见在前面哥尼流见异象的时候，他是看见神的使者给他吩咐，那神的使者当然是神所差来的，把神的命令告诉哥尼流，所以呢哥尼流就打发这三个人去找彼得。但是这里圣灵却是以神的身份来发言，圣灵说是什么？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圣灵说这三个人来找你是我打发他们来找你。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是以神的身份来发言，直接说是我差他们来的。那当然我们也就因此看见，这里不是直接，但是间接的让我们看见圣灵就是神。所以我们到了十三章，我们也会看见安提阿的教会的领袖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也向他们启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做我差他们做的工作。所以圣灵是以直接以神的身份来发言。好，所以彼得就顺服圣灵的引导和这个教导，他就请哥尼流来的人住了一宿，23节。所以次日彼得就跟他们起身一起往哥尼流家去。那么哥尼流是住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也是靠海边在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图你如果看该撒利亚呢就是在这个沿着地中海在比较靠这个北边约帕，牧师要指给你们看对，那是该撒利亚，约帕在下面，约帕在这个地方该撒利亚就是在北面一点点 OK。 那所以呢这当时该撒利亚是罗马巡抚的这个官府，这个什么叫我们说衙门罗马巡抚的衙门是在该撒利亚，所以为什么哥尼流他是百夫长，对不对？他是百夫长，所以他是在该撒利亚好，所以呢彼得就跟这些哥尼流派来的人还有几个弟兄也就是这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就去了哥尼流家。那当然一进门哥尼流对他们是非常的 就是俯伏要拜他，那彼得当然是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彼得说我也是人。所以彼得呢先说明为什么他接受邀请了他会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刚已经一再说了，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鸿沟，外邦人也很了解，犹太人绝对是近前的，犹太人是绝对不进外邦人的家，所以这个彼得首先就说明了为什么他会接受这个邀请。他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我刚刚已经解释了，这其实是他们的传统发展出来的，但是他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怎么指示他呢，借着异象，并且借着圣灵来教导他这个异象的意义。所以彼得很清楚明白在神已经把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已经百姓的洁净跟不洁净都已经除掉了，所以他被接受邀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然后他就询问哥林牛为什么邀请他来。那么当然这个部分神没有向彼得启示，所以他要询问哥林牛的时候，哥林牛就给他说明为什么他会差人邀请彼得到他家里面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见33节，哥林牛表示他对神的顺服，当天使给他这个吩咐，从神来的命令，他说我立时就打发人去请你，而且呢他说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我们看见哥林牛和他的全家对于神的吩咐存着这个顺服，不但存着顺服，而且我们看见他们预备好要听神的话，像他们这样子全神期待的要来听神的话语，这能够有这样子的听众啊，是真的是很难得的，特别是外邦人。像今天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到神面前来，无论是主日崇拜，无论是你参加查经啊，每逢有神的话语的宣讲或者研读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是像哥林流全家真是预备好期待要听神所说的话。好，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备的条件，对神存着顺服，也存着谦卑，预备要听神所说的话。所以接下来彼得就必须向他们宣讲福音。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无论是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像那些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或者在这里我们看见像这些哥林牛和他的全家这些敬畏神的外邦人，事实上第八章腓力也是像那些撒玛利亚人，都必须要宣讲这个福音。也就是说宣讲福音是用保罗的话，他说没有听见怎能相信呢？换句话说必须要听见这个福音真理的话，他们才有机会来做出一个回应。好，所以我们看第34节到43节呢，就是彼得这一篇的讲道。那在这一篇的讲道我们看见他的引言强调神是不偏待人的，他说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他是真正明白了他所见的异象，他现在也很清楚神是不偏待人的。换句话说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呢神的心意不是只是要使以色列人成为特殊阶级，神是对于万国万民的人，神的心意都是要接纳他们，都是愿意使他们得以认识神，成为神的百姓。那么当然神的计划是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现在彼得明白一件事情，神对人的态度不是以任何外在的条件，不是用外貌，不是用种族，不是用国籍，不是用财富，不是用阶级来做决定。 对于任何敬畏神而且行义的人，都为神所接纳。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些外面的这些区分，乃在乎里面内在的对神的敬畏和愿意去行义。这样的人神就悦纳他们，但是他们仍然不是靠自己的善行来得拯救。所以为什么彼得接下来他必须宣讲这个福音，必须宣讲这个福音。所以接下来他就强调福音的性质，他说神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来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个福音是具有的性质，乃是这是一个和平的福音。那我们知道和平这个字其实就是平安 peace 的意思，所以传这个平安的福音。那在先知书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见平安就等于是救恩的同义词，就等于是救恩的同义词。因为平安最深的意义是指使神与人之间的敌对得以消除，使神与人得以和好。所以这个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 peace， 真正的和平。所以这就跟救恩 相等，几乎就是一个同义词。所以这个和平的福音乃是要把神和人中间的这个鸿沟，神和人中间的这个敌对把它消除，让神与人之间和好。那在这种神与人和好的状况之下，人可以享受神赐给人各样的祝福，当然特别是属灵的祝福。那当人与神之间和好，进一步也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和好，特别是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和好。也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不再有隔断的墙。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外邦人原来是在神的国之外，是 神的选民之外，是神在诸约，神跟以色列人立的诸约之外，也没有律法。但是呢，现在基督来就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使得两下成为一个身体，成为一个身体，一个人。所以这个和平的福音，首先是神和人之间的敌对完全被除去，是神与人得以和好，神人可以享受神要赐给人的一切的福分，但是也进一步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好。那这个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个人啊，因为我们会发现耶稣有时候会说为义受逼迫的，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个人的关系不见得，因为当你行义，一个人行恶的时候，这个行恶的人作恶的就会恨光，不来救光。意思就是说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见得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是啊良善跟邪恶之间的。但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和好，乃是使得所有原有外邦人跟犹太人，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外邦人是在选民之外的，这样的隔阂也得以把它除去，这个隔断的墙被除灭，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得以成为合一，在基督里面合一。那这个和平的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传的，而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就强调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万民的神。然而福音确实是先传给犹太人，所以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福音先传给犹太人，然后呢再传向后向外邦人。好，所以当彼得讲引言说明神不偏待人，然后讲述福音具有的这个特质之后，他就直接的来宣讲这个福音。那我们看见彼得宣讲这个福音，如果我们跟第二章彼得所宣讲的福音来做一个比较，发现基本上是内容是一样的。首先提到耶稣的生活和工作，所以这里37节到39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 好，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神是以圣灵跟能力膏耶稣，耶稣他医病赶鬼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所行的。那这个我们还会再来讲，我们会再一次把在使徒行传里面所强调的，另外也就是说不仅是使徒们和我们日后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得到能力去为基督做见证，基督整个传道的工作也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的。那这个我们会有一次再来提到这一方面。好，所以他讲到耶稣的生活和工作，接下来39节 B 讲到耶稣的死。他说39节 A， 他在犹太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所以这里都是讲到耶稣整个传道的工作，他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然后呢，讲到耶稣的死，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接下来讲到耶稣的复活，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他的福音的内容，耶稣的生活和工作，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复活。那最后他提到大使命，也就是复活的基督给门徒的吩咐，42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里他提到耶稣给他们的吩咐，要他们传道，在这个传道的内容上，要向众人宣讲耶稣乃是神所立定那位审判死人活人的主。换句话说，将来在最后施行审判的时候，是由谁来做审判官呢？是由耶稣基督他来施行这个审判。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自己也说，父将审判的事交给子。好，那么但是这位最后将要施行审判的是这位他们所杀害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位耶稣基督。然而他说旧约的先知也为他做见证，然而旧约的先知也表明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表示这是神偏待人，神拣选以色列人是神恩典的一个行动，借着以色列人对神做出顺服的回应，使得其他列邦的人都得以来认识神。那所以呢，这里他就说先知做见证，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赎。这位耶稣虽然是审判者，但是这位耶稣我们不必害怕，我们不必害怕。为什么不必害怕呢？因为他不但是审判者，并且他也是什么？他也是救主，他也是救主。虽然末日他要审判所有的活人死人，然而如果有人听见他的名，愿意悔改，相信他，愿意信靠他的人，这样的人就必因基督的名，就必因耶稣的名得蒙赦罪。所以虽然他是那位审判官，但是他也是那位救主。所以凡是悔改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这就是彼得他宣讲整个福音。我们也看见末了他也呼召人来相信信靠悔改相信耶稣，这样的人他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些人听彼得，这些近前的外邦人听彼得宣讲这个福音，接下来我们看见彼得还说这话，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讲完这一篇他宣讲的福音的道的时候，圣灵就已经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 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彼得还在说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怎么知道圣灵降在这些哥尼流和他的全家身上呢？因为他们开始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是一个外在的表征，就让他们知道圣灵也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那么我们看见彼得，于是接下来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上次已经提到，在第二章第38节，五旬节那一天，彼得讲了一篇道，在场听的这些犹太人听了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才能够得救呢？彼得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彼得很清楚的教导什么人可以领受圣灵呢？就是那些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而现在这些外邦人在听见彼得所宣讲的福音，彼得还没有说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这就表示一件事情，这些人在听见所传的福音，他们就以悔改和相信做出回应，因此神就接纳他们，就赐下圣灵作为一个印记。这是为什么他说这些人既受圣灵与我们一样。所以我们不要脱掉上下文，第二章彼得已经很清楚说明什么领受圣灵的条件是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那现在这些人正听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我们后面会看见，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晓得哥尼流跟他的全家已经立即就做出悔改跟相信耶稣的这个回应，所以神就把圣灵赐下作为一个外在的圣灵赐下，然后他们说方言赞美神，也有一个外在的表征，一个印记，让他们知道，让在场的彼得和其他奉割礼的，也就是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能够明白，能够确知圣灵的恩赐也赐给外邦人。所以呢，彼得说，神已经把圣灵赐给他们，那么我是谁呢？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洗礼的意义，我们在第二章我们解释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含有悔改和相信耶稣两方面的含义在里面。那么因此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记号，表明两方面的含义。第一，表明罪得洁净，就是我们说施洗约翰呼召他们悔改，呼召当时的犹太人悔改，然后他给他们施洗悔改的洗礼，其实就是表明因着他们的悔改，神赦免他们的罪。我们已经说了，洗礼其实是根据旧约洁净的礼仪，这个字是 immerse， 是浸在水里面。浸在水里面呢，其实是旧约的律法的规定，这是洁净的一种方式。因此这个洗礼是一个外在的表征，表明他们的罪得了洁净，得到赦免。但是同时这个洗礼也是表明他们里面已经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所以洗礼也是内在受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内在领受了圣灵的洗一个外在的表征。所以这些哥尼流跟他全家的人，他们是先因为悔改跟相信就领受了圣灵，神就把圣灵赐给他们，并且他们也从圣灵领受了这个属灵的恩赐，说方言来赞美神。那这个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外在的记号，来让彼得跟这些奉割礼的犹太人的信徒可以得知 神是怎么样不区分的，就是前面讲的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些外邦人同样跟犹太人一样，借着悔改跟信心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彼得就说，那我们谁可以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因为这个洗礼是他们内在已经受圣灵的一个外在的一个表征，也是他们的罪。因为前面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也是他们的罪 得赦免得洁净的一个外在的表征。好，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彼得他们就住了几天，那这个很有，这个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可以不但到外邦人的家，现在这些外邦人他们也被神接纳，彼得他们就可以怎么样，甚至与他们同住，可以不再区分这个洁净跟不洁净，可以与他们同桌吃饭，表明在基督里的合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这些出生的信徒也需要进一步给他们属灵的教导跟属灵的喂养，所以这几天不是在那边游玩，像我们去观光一下，不是的，是彼得立刻就给予这些 出信的这些近前的外邦人的基督徒呢，给他们属灵的教导跟喂养。好，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就传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第十一章，使徒跟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记不记得我们讲第八章的时候，我们说领受了神的道，这个表达方式是表明每一次福音的发展有一个新的突破。那撒玛利亚人是一个阶段，现在我们看到外邦人，哥尼流和他的全家是外邦人，这是另外福音的一个新的进展。所以呢，听说他们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但是这时候呢，彼得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跟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的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在耶路撒冷有一群所谓受奉割礼，其实就是属于割礼的人。那这些属于割礼的人，其实他们是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不是那些不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因为这里说是奉割礼的门徒，他们跟彼得争辩。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乃是在耶路撒冷有一群犹太人的基督徒，这一群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特别维护割礼跟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他们认为虽然外邦人现在领受了神的道，彼得也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然而他们坚持外邦人不但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还需要受割礼，并且遵守犹太人食物的条例，遵守摩西的律法，特别是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这样子才能够完全被接纳成为神的百姓。这就是所谓奉割礼的门徒，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有犹太人的信徒当中有一群这样的人，他们是特别热心维护割礼和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看见这里很有趣的，他们反对提出的理由不是说你为什么进外邦人的家向他们传福音，而且跟就是说而且为他们施洗，他们反对的理由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跟他们一同吃饭了。这就是后来加拉太书，保罗写加拉太书同样的问题。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看见在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所谓雅各，从雅各那里来的，也就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还没有到加拉太之前，彼得是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的。可是等从雅各来的人到了加拉太，加拉太是一个地区，不是只是某一个，这是所谓的加拉太的教会是一个区域。 后来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也就从耶路撒冷来的人，到了这里，彼得就退去，不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不但连彼得退去，连巴拿巴也水火装甲。那所有的这些犹太人基督徒就不再敢跟外邦人的基督徒同桌吃饭。所以是同样的问题，你在这里看到的跟加拉太书看到的是一样的问题。所以这一群人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除非这些外邦人信耶稣悔改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受割礼，并且遵守摩西律法当中特别是食物的条例。所以这里说跟他们一同吃饭，要特别遵守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否则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还是不能完全蒙神接纳。所以呢，他们若不受割礼，不遵守犹太人食物的条例，犹太人的基督徒是绝对不可以与他们同桌吃饭。好，所以当他们提出这样的反对的时候呢，彼得他就提出答辩。那在彼得的答辩最主要的，他强调两件事，一个是他强调这一切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由神主动的，所以他从自己先开始，他叙述他所见的异象，并且说明圣灵给他的吩咐。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他再一次叙述这个异象。那我们要注意哈，所有在圣经里面这个异象说过一遍再重复一遍，而且是就是我们看见还是很详细的来把它重复。那么不但彼得见的异象重复，而且等一等我们会看见他也重新叙述哥尼流向他所说明的哥尼流所见的异象。所以这两个异象重复叙述是强调他的这两个意象的重要性。所以彼得叙述他自己本身的经历，神把一个意象显给他看，而且十一节十二节不但神把意象显给他看，而且圣灵亲自给他说明讲解这个意象，并且给他命令。所以十一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或者说不要分门别类。那同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彼得强调这都是神主动做的，然后他就提到哥林流所见的异象也是神主动做的。最后他提到说十五节，我一开讲，这个我一开讲其实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讲完的时候，他还正在讲的时候，他还正在讲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所有这些听的人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个当初就是指五旬节。所以他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彼得强调说，甚至当他在宣讲福音还没有结束，神就主动的把圣灵赐给这些人。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他们已经领受了神的话，并且以悔改和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神就把圣灵赐给他们，而且有属灵的恩赐赐下，他们说方言赞美神。所以他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就像当初他们在五旬节时候所经历的一样，他们也是说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所以呢，他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用水施洗你们，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记不记得这是第一章基督在升天之前，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吩咐他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耶稣说什么？施洗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所以他就想起主讲的这个话，因此表明彼得他明白了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句话，不但应验在犹太人的基督徒身上，也应验在这些外邦人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身上，他们也是同样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彼得说，神既然给他们这样的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的是一样的，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彼得说， 神把这个恩圣灵的恩赐赐给这些相信主的外邦人，这就表明彼得认明一件事情，所有的人，无论犹太人也好，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必领受神所赐的圣灵，就必接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些外邦人，神既然赐给他们圣灵，表明他们里面的信心，表明神对他们的接纳，所以神就把应许的圣灵赐下，使他们也同样领受圣灵的洗。因此彼得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所以从彼得这个最后这里的说明，我们可以看见很清楚，彼得相信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得以进入神的家，成为神的百姓，是基于相同的条件，就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不需要加上受割礼，以及旧约的条例。彼得那个意象已经说明了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之间这个区分，神也已经把它除去了。如果大家记得，耶稣曾经有一次，法利赛人看到耶稣的门徒不洗手吃饭，就问说为什么他们不遵守古人的传统。后来耶稣给门徒解释啊，后来耶稣就对法利赛人说了一番话，然后门徒问耶稣，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耶稣就给他们讲解。那时候耶稣说，凡物都是洁净的，耶稣自己的教训也把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分，所以耶稣就说，吃进肚子里面的不会污秽人。什么会污秽人？从心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所以很清楚，彼得就明白了关于这个真理，也就是所有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基于相同的条件，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我们称之为外邦人的五旬节。那同样的，像我们上次所强调的，犹太人很难跨越这个鸿沟，没有办法。虽然耶稣已经给他们吩咐，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表明这个见证必须突破犹太人，而且传给外邦人，但是他们没办法突破，所以借着斯提凡的受害，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才迫使他们向四周散去，开始向撒玛利亚人传道。那这里呢，我们看见是彼得向外邦人来宣讲这个福音，所以在撒玛利亚人也好，在这个外邦人信主，我们看见主都必须让犹太的信徒看见主因着他们这些半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单单因着他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同样的把圣灵赐下，他们也因此同样的就领受圣灵的洗。但是神的主权也就让他们在领受圣灵的洗的时候，能够有属灵的恩赐，说方言，赞美神，使他们看见他们的经这些外邦人的经验跟这些犹太人在五旬节所经历的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可以突破这个障碍，能够接纳外邦人进入这个神的家，也就是说是神家中，同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不再区分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因着耶稣基督得以成为一。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几个这我们看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里面，我们就看见圣灵做教导的工作，也就是当彼得不明白这个意象的意义，圣灵亲自来教导他。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圣灵是以神的身份发言，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是神。最后就是把撒玛利亚人跟外邦人，我们看见是相同的，无论是外邦人或者犹太人都没有区分，在听见所传的福音之后，都是单单因着悔改相信耶稣，这两个条件就使他们得以领受 神所应许的圣灵，使他们得以领受圣灵的喜。不过我们会看见，因为这是在两新旧两个世代交错的时间，交错的这个期间，所以我们就会看见这个他们的经验有所不同啊。使徒们五旬节那一天信主的犹太人是奉耶稣名受洗就领受圣灵，是同时。但是呢，撒玛利亚人是先奉耶稣的名受洗，等到从耶路撒冷来的使徒彼得跟约翰为他们祷告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那在哥尼流跟他的全家是先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彼得才奉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样的经验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还是在一个正在新旧交错的一个时期，新的世代跟旧的世代交错的一个时期，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态的一些经验。但是我再一次强调，现在基本上我们都是悔改相信耶稣，我们就领受所赐的圣灵。那当然我们的经验可能是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受洗，可能是先领受了我们才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不论如何，重点就是领受圣灵的条件，任何人都是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让我们来研读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对于基督徒对于一个人怎样可以领受赦罪的恩典，怎么样可以领受圣灵，或者说可以接受圣灵的洗，让我们真的很清楚的从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来明白。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你的话语上，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上，因为天地都要废去，只有你的话是永远坚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你的话比一切更可靠。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明白，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做教导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圣灵他就是神，三一神的第三位，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